那个什么呀？
世界越快，
世界越快，
越快
心
生
则慢。
Hello， 大家好，
欢迎又回到我们的瑞曲小酒馆。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又欢迎到我们的拉拉来跟我们分享她生活中的一些体验、
小故事、
小故事。
最喜欢听故事了，
对对对对，
最喜欢听故事。
对啊，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跟我反映说，想要知道说我们日常生活遇到的一些困难都怎么解决的，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有。我们如何去因应自己人生中的困难呢？所以，对啊，但是，我相信，就像之前那个拉拉，你有分享一些你自己一些情感上的议题啊，或者是人生中的一些感触，其实，我发现好像蛮多人蛮喜欢听的。
你有收到回馈是不是？
对对对，有，是真的有人回馈。
我可以听一下回馈吗？我都不知道。
没有，就是可能对于一些想法上有启发，像是你的一些情感的想法，对你的故事，你的故事现在是进行中嘛，对不对？
进行中还可以继续。
对对对，那确实真的是有人就有回应说，觉得蛮酷的观念，蛮酷的想法，以前从来不会这样想之类的。对，其实你的分享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他的人生又有新的选项，
有疗愈到了。
对对，有疗愈到了，有疗愈到了。对啊， okay. 所以现在是有后续吗？
后续吗？不敢后续啊，我不知道到底怎样叫做后续、啊，我只能说这个人还在。
那个人是那个special friend。
对 ，special friend 还在。哎，我是不是在上一集？
上一集我记得我们 update 到你把
他，没有度啦，我们只是在聊。
那是我自己聊的，对不对？OK，
没关系。听众朋友没有跟上。
好好，那你就大概跟前情提要一下。
好。
天啊，怎么又变聊这个
？OK。
突然间头痛。我到底上次讲到什么？
就是上次我们自己在后续私底下聊的时候，说你那个 special friend， 然后你很生气，你突然说你要封锁他，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好，但这边特生也没有跟到吧？
对，他也没有跟到。
听众朋友到底是听到哪里啊？
所以你可以就是大概讲解一下，就是反正后来呢，拉拉呢就把这个 special friend 封锁了。
哦，真的假的？
但到底怎么封锁的呢？请拉拉跟大家讲一下。
有种好笑的感觉，对不对？
前因后果，
为什么要封锁人家呢？
其实我们是处得不错，但就处得太好了，那我跟他就是感情很好，我们就是真的可以，你能想象你可以跟一个人不知道为什么的无间断的可以聊十个小时，就是
好，我没办法，
动不动就是一有空，只要如果他有空，我有空的话，我们就是很容易会聊十个小时，就是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而且那种
请问你们都不用工作是不是？
没有，这种通常发生在假日，就是他休假或我休假的时候。
Okay.
平常就是大家就是讯息这样，但就是很亲近了，就是对，就是真的是蛮亲近的朋友。但有空的时候就会莫名的聊很十个小时之类。然后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吧，因为很少可以跟一个人聊天然后会觉得时间消失，那种感觉是真的是觉得空间跟时间消失。他虽然他跟我在不同的国家，我们甚至讲的不同的语言，然后感觉就是随便聊聊，我的体感大家就觉得哦，我们大家只聊了一个小时吧，但我看着手机就发现哇，已经晚上，就是十个小时，就是那种你就觉得很怪，时间被偷走的那种，很难去说哎、欸。
嗯，
对，反正对，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时间空间感是超级不存在。
嗯，那为什么封锁？
是你很咬的重点。好，反正就是因为我们太好了，然后但有时候就会聊到一些很现实面的问题，可能就是说但我们好归好，但我们就这样啊，就这样啊。
嗯，
然后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这人是不是花我太多时间。
嗯，
我就觉得说，就是自己会，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矛盾。其实跟一个人很要好这件事，其实是一件，很感恩或是很不错的事，因为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不管怎样，这件事还是一件感恩的事。但考虑到现实面的时候，就觉得，哎，我花很多时间在他身上，然后或是有时候小我就会跑出来说，那我在这件事情上，我是不是可以得到什么？
嗯，
如果以一个比较物质的角度来说的话，坦白说，就是既拿不到钱，也拿不到身份，就是什么都没有。
嗯，
就是以小我的角度会这样，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就是这个小我还是会跑出来，然后他有他想要的，
嗯，
然后我就看着我的小我不开心，然后我之前就是有在这个回圈里，然后就觉得说，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是不是就应该要暂停或什么的。所以我就觉得还是封锁他好，真是太浪费我时间了，这样子。
嗯，
但在我封锁他之后，又有不一样的转变跟不一样的心情。我那时候封锁他的时候，会觉得说，如果因为那时候的心情角度是，如果会痛苦的话，那为什么我要选择痛苦？其实我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我可以跟不一样的人交流。或是我可以选择不一样的人或不一样的人生，其实一切都是有选择的。如果会痛苦的话，其实我随时都可以暂停，或是我随时都可以喊停。所以对那时候的我来说，因为会痛苦，所以我想要跳脱痛苦的圈圈，所以暂停封锁它。但封锁之后又有新的心情是，封锁之后就又开始觉得说，坦白说，自己仔细想想，我会觉得他对我来说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然后仔细想想，也会觉得说，其实这段关系还是好的。如果没有考虑到我有要逃什么的话，其实这段关系是好的。然后跟还有，或许。就是我会想为这段关系找一个活路吗？但重点在于，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我自己。如果我自己没有办法平衡我自己，或是我自己如果觉得我会因此觉得心情不好的话，就不行。所以我必须让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所以重点还是我自己。如果我能够平衡我的生活，我能够不受他影响，然后心情不好的话，坦白说，这段关系并没有不好。
嗯，
对，然后也感谢他的锲而不舍了。反正我不得不说我是一个情绪会这样摆荡的人，所以我可能心情不好就想要封锁他，然后心情好又好，心情不好又想要封锁他。但我每次摆荡这个人，我觉得我也是感恩他，我很佩服他的情绪稳定。他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人，不管我如何摆荡，他永远都是始终如一，稳稳的稳稳的在那，他始终如一。不管我怎么样，他最后都会就是装没事的。我就觉得他为什么可以永远都是好像没事，他都是可以装没事的继续想办法找到我，继续跟我聊天。即使我在这边，我在 A 封锁他，他就出现在 B， 我在 B 封锁他，就想办法出现在 C。
是鬼故事吧？
我觉得某方面来说，我觉得他还是蛮厉害的啦。而且他还可以都好像没事一样继续 How are you? Como esta? What are you doing?就是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我就觉得好，他也是强，我也是佩服他。然后因为他的锲而不舍，他又再度出现，然后我也重新的看待这段关系，加上也重新的看我自己，我会觉得说，其实他在或不在，对我来说，坦白说，不该是一个影响。坦白说，重点还是我自己啊。我如果把自己照顾得很好的话，我为什么会受任何人影响？如果会受任何人影响的话， 那绝对是因为我现在的我在没有把自己照顾好，跟我没有把自己的气怎么讲，我没有让自己在一个立足的很扎实的状态下，我才会被别人影响。所以我就不该把该对自己的责任丢在另外一个人身上。我觉得我的心情应该是我自己的责任，然后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的人生伙伴，我感恩他，但我不该让他影响我。我该怎么说呢？就我们可以维持友好的关系，但如果我自己觉得会被影响的时候，我就应该回到我自己身上，先把自己照顾好，不应该因此而这样失去平衡或是偏离轨道。反正这就是我现在的想法。所以后来他又再出现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他在不在其实对我来说都没有差。然后其实我是感恩他的，因为坦白说，我在他身上也看到另外一种爱，虽然那种爱可能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种，但也是另外一种爱。坦白说，他是无条件的接纳我，不管我如何这样子不稳定跟如何的性格波动，他是一个超稳定的人，就是跟我相反，然后无条件的接住，无条件的，对，也是一种爱了。坦白说，然后对，反正后来我们又再联络这样子，然后这一次联络，我觉得他虽然他是，我不得不说他是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但他的那个他用他做生意的那一套角度，我觉得带到关系里也是一件很棒跟很佩服的事。他就说，他就后来我们再回来，然后有再谈话，然后他就跟我说，虽然你常常说我是个生意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不该用这种生意人的角度跟你讲话，因为他你知道他讲话方式很爱第一怎么样，第二怎么样，第三怎么样，总结我们是要怎么样，他讲话就是常常是用那种在报告的那种口吻跟我说，他会先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概要是什么，然后就开始说一二三四，开始点完之后就说，所以结论是不是他都用这种方式跟我讲话，然后每次我这样听我就超抓狂，我就说我是你属下是不是，现在我是你同事吗，这是什么态度这样跟我讲话这样。但这次我们在回来的时候，虽然他还是用这一套方法在跟我讲话，但他就说但这次我就乖乖听了啦，然后他就说，虽然你不喜欢我用这种口吻跟你讲话，但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们才能聚焦我们的问题跟聚焦我们的重点，然后我们一起面对跟一起处理它，如果能处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就坦白说也没有错，虽然那种很商业的模式是我不习惯跟我讨厌的，但我不得不说其实它是有用的。然后这一次我们也就是又把我们的状况跟会引爆我们不开心的点全部都讨论了一遍，然后也说了那要怎么解决，我们要如何逃出这个回圈。他也说我们一直会处在一个同样的回圈里，那既然知道这个回圈我们不喜欢，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怎么解决，怎么面对这个回圈，我们不该逃避问题，我们要看着这个问题，然后找出可以逃出回圈的方法。然后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尝试新的相处方法。对，
怎么样个心法？
新的相处方法，应该是说我们是珍惜这段情谊的，但是我们又不想要该怎么说，不想要让彼此有不开心，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其实要先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要先讲清楚问题是什么。所以问题就是反正他的意思是说现在要他离开他另外一段关系现在是不可能的，反正他就直接说，反正事实就是这样，现在是不可能的。 那这件事你接受吗？这就是事实，反正要先面对这些事实。然后还有，我就是会因为他有时候，他有时候可能会说，因为他有另外一段关系的关系，所以现在不能陪我，然后我会因此不高兴。这也是个事实。反正我们就要把所有事实都点出来，然后对，然后接下来就是尽量去避开这一些会引爆我们不开心的事，即使是事实，但如果会引爆不开心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尽量不要去不要去引爆它。对，但我不觉得这不是逃避，而是就是尽量不去碰，但还是知道它是个事实。然后这个事实当然也是有调整跟转换的空间，只是说我们目前的现况是这样。但坦白说，我们也谈到了现况其实不是现况，这该怎么说？就是现况就真的只是现况而已，但这个现况随时其实都在变动着，会一直改变，然后我们也可以一直调整。但重点是我们要保持良好的沟通，跟重点是我们不要把彼此视为敌人。如果我们能永远站在同一边，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是一起努力想要前进的话，永远都有办法调整跟有转换的空间。但如果今天我们把彼此视为敌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只会不断的对立跟对抗，跟没有办法沟通。对，所以现在新的方法就是我们确认跟知道我们其实是站在同一边的，我们都想要前进，但现在就是有一些状况，我们没有办法前进。那对，反正现在就是这样。但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是，好，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的想法如何。但我觉得现在更有趣的一件事是，我发现关系的拓展也帮助我金钱的拓展，这是同一个神经系统。我的神经系统开了，我金钱也方面也会有新的拓展。我不得不说，我以前可能对于关系可能就是我要么零就一百，我不会有这种模糊的状况。我可能就是要么就真的很朋友，要么就是我们就是要在一起呀，没有中间的这种灰色地带，或是中间这种模糊的很友好但又不是在一起的状况。我觉得对以前的我来说是不可能的。然后但我觉得这也是他教会我的。我觉得他之所以有钱跟他之所以是生意人，是因为他不放弃任何机会，不管是赚钱的机会或是谈感情的机会，任何机会有机会就是要抓着去而不舍，这就是他的概念，所以他才有钱嘛。因为任何一条线都逃不过他的手掌心，就是所以他是接受零，也接受一百，也接受一到一百中间的所有数字，全部我全部都要全抓。所以反正其实重点就在于你确认你想要什么。你想要更多东西的话，当然你就是要付出一些努力。当然付出这个努力的过程还有一个点是，你也要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并不是说付出努力然后没有底线那你就会受伤，或者是会失去平衡。对，就是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去想办法得到它，但要为自己设下界限跟底线，这样的话然后就可以持续前进。
就是以自己的感觉感受为主去做选择。
对，反正就是自己的平衡都是最重要的。当失去自己的平衡的时候，就是要停下脚步去思考的时候，永远没有任何人可以影响你跟伤害你。
我觉得这些有蛮多的大智慧在里面，就是当你觉得某些事情让你逆流的时候，你就要先停下来。
对，
然后去找到逆流的点，然后呢让自己处于转换到顺流的状态的时候再继续往下走。
对，
不愧 OK。 所以我可以懂你理解刚刚那个你说的，就是就是 他为什么会是一个有钱人，就是在关系或者是在，我觉得是一个，
应该是说这就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你说的养生有点像，我们一般在
这、
嗯，但
这样就暴露了我们是容易接触的，糟糕啊！应该说我们上一期讲啊没有了，对。但我觉得确实确实，
它可以容纳的更广泛，就是这样也可以接受，这样也可以接受，这样也可以接受。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叫做不能接受的，只有叫做你觉得哪里有问题，我们来解决。他的想法是这样，哪里有问题就哪里解决，没有不行跟不能接受，永远都可以。在他字典里叫做永远都可以，
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的，但是说在某些可以方面我可能出现了一些让我自己感觉不太好的状态，而我要怎么样去调整它在这个所有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对，然后这也让我检视我自己对工作或是对于赚钱的时候的想法，像很多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哦这很麻烦我就不想做，或是我觉得这会有问题我不想做，就是我太容易放弃，我是一个很容易就是很怕麻烦，或是很容易就觉得对，所以就是很难达到目标，你懂，就是很容易这样就要放弃或那样就要放弃，或这样自己就觉得应该不可行，或是有太多的
预设立场。
也不能说预设立场，但就是我没有他那一种不达目的就是不停手的这种企图心，我觉得他是一个目标设立很明确的，我就是不管怎样我就是要冲到底，即使中间我觉得超困难，或是即使中间我觉得有问题，但不管怎样他就是要冲到底，他就是设立目标达到目标，设立目标达到目标，所以他的人生才会这么多，就是都拿到了很多人生中的奖赏嘛，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所以有时候那个地精也是个开悟大师。
他们是啊，我觉得对我对我们这种人而言，就是完全相反的存在，就是也学到蛮多的啦。跟他一起认识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我也开拓了我的视野，就是有很多我没有想过的状况。
所以感谢拉拉的生活的经验呢，变成宝贵的有大智慧的一堂课。我就相信我觉得这一段的分享可以让很多的听众都能够有很多很多的，不管是共识也好，或者是启发也好，或者是应该说怎么讲，就是打通任督二脉也好，我觉得在今天的拉拉的分享是真的可以，应该说听得懂的人可以了解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听不懂我觉得也无所谓，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生活的一个经验，不管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或者什么样的看法去听或者是去看今天拉拉的分享，我觉得都会有很大很大的收获。感恩拉拉的分享。那你刚刚说那个金钱你也获得了很多，可以讲一下吗？是偏财还是正财？
正财啊，没有，因为最近我要开课，
又要开课了。
哦，对，又要开课了。
对，但这个开课其实是别人邀请我开课。坦白说，我之前都是自己开课，这是第一次有人邀请我开课，然后就觉得蛮感恩跟蛮荣幸的。然后
开什么样的课呢？
这堂课叫弹吹项链课。
项链。
弹吹项链，对，他会编，弹吹项链是他有一个特定的编织公式，他会有一个神圣几何的图形，然后你在编的过程中，你还要就是投入祝福跟美好的意念，甚至唱诵一些正念的歌曲，就是把那个正念的能量编进去，然后用神圣几何的符号去编织这条项链。所以每一个人编出来的弹吹项链都是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有投注他个人的希望跟祝福信念的项链。
那我们来稍微工商一段时间，让他可以稍微讲一下你课程的时间啊，然后费用啊等等等地点啊。
好，时间在6月11号、下个月6月11号星期天，然后地点在天使与狼卡罗心灵空间，对，它在靠近捷运南京三民站 小巨蛋那附近。然后时间会需要一整天，我目前上课时间是定11点到4点左右，5个小时，但坦白说我觉得有可能会到6个小时，要看大家的编制状况。对，但就是会需要一整天的时间。我会为大家介绍什么是弹吹项链跟如何编织弹吹项链，因为弹吹项链它其实它的概念是来自于瑜伽的法则。它一开始是有一个瑜伽大师，坦白说弹吹项链以前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戴的，它以前只有皇宫贵族跟那一种得道高僧、瑜伽高僧才可以戴的项链，它是一个非常神圣跟充满祝福的项链。那是一直到近代有一个瑜伽大师才把这个神圣的东西分享给一般人，让一般人也能借由这个项链调整身体、调整筋骨，然后它会对应到我们的8个脉轮，会调整脉轮的能量状态。对，好，大致上来这样。如果要知道细节，就是再来课堂上听。
费用呢？
费用的话是一整天，然后3800块。
嗯，
对，
700块，那就是包括材料费在里面嘛，对不对？
嗯，材料费不包括。
OK，
我会事前请，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要提早说一下，我会开一个事前的群组，然后教大家要怎么样的去买适合自己的水晶。我不准备材料的原因是因为每个人适合的水晶跟喜欢的水晶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能接受的预算也不一样。有的人可能会想要带贵一点的水晶，有的人可能就一般的水晶就可以，甚至每个人适合的款式跟适合的水晶种类都不一样，所以我还是倾向于让大家自己去挑自己适合跟喜欢的水晶，因为毕竟是之后你们会常常自己佩戴在身上的东西嘛，当然还是要你们自己喜欢最重要。对，
嗯 ，OK。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Podcast 的地方，然后留言啊，或者是到拉拉的 IG，
嗯，
都可以去留言跟他说要报名。对，
嗯
，OK， 好，
欢迎。
对。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啊，如果在捷运站附近的话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嗯
嗯 ，OK， 而且这个编好之后，对不对？你以后可以不止编一条。
哦，对啊，也可以编给朋友，就是或是交朋友编。
对啊对啊对啊，那也可能会是你多学的一个技能。我觉得3800块学一个可以很长久很实用的技能，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
而且坦白说很少老师教。嗯，
因为这个
对，
老师
我都没听过。
它可以是一个吃饭的工具，
对，它需要一整天编起来又有点麻烦，所以其实很少老师教。
我上次看到那条超漂亮的，
对，
有一点那是翠绿吗？还是什么？就哇，我一看到的时候就有怦然心动感。
那是我
很特别的嗯，很特别，就是。外面找不到那种编法的感觉。
对啊，而且可能会有名额限制哦，所以要那个报名的赶快及早啊，跟我们的拉拉或者是到我们底下留言，我们都会可以透过我们这边或者是拉拉那边都可以报名。好，
嗯，
那非常感谢拉拉今天这个有智慧的一个生活经验的分享。对，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